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
师妹，上一集我们谈到金融体系是魔鬼用来让人远离神的工具，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问题，金融体系如何奖励那些欺骗贪婪的人，却惩罚那些诚实节俭的人。
师兄，这听起来好像很抽象，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？
当然可以，让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人性本善还是本恶？
这个问题好难。孟子说人性本善，荀子说人性本恶，
两个都对，也两个都不完全对。更准确的说法是，人性里面同时有善也有恶。佛家说人有善良的本性，也有邪恶的本性。善良的本性表现为慈悲、诚实、知足、勤劳、互助；邪恶的本性表现为贪婪、欺骗、自私、懒惰、妒忌、虚荣。
所以每个人心里都同时有这两种本性。
对，问题是什么环境会滋养人善良的本性，什么环境会滋养人邪恶的本性。
对，我懂，就像种子一样，给它阳光雨露，它就长成好的植物，给它污染的土壤，它可能就长歪了。
非常好的比喻。那我们来看看传统的精神修炼在培养什么。
应该是善良的本性吧。
没错，基督教、佛教、道教都在教导我们培养慈悲、诚实、知足、勤劳、互助这些品质。但金融体系呢，它在培养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看，看看金融体系如何系统性的奖励邪恶，惩罚善良。
好的，我准备好了。
首先我们来看贪婪。贪婪是邪恶本性最核心的表现。佛家说贪嗔痴三毒，贪排第一。基督教七宗罪，贪婪也在其中。所有宗教都反对贪婪，对吧？
对啊，所有宗教都反对贪婪。
但现代金融体系呢，让我举个例子。师妹，你知道2008年金融海啸前那些银行高管赚了多少钱吗？
应该很多吧。
雷曼兄弟的 CEO 理查·富尔德从2000年到2007年这八年间拿走了 4.84 亿美元，美林证券的 CEO 欧尼尔拿走了 1.61 亿美元，
快5亿美元一个人。
对，而他们是怎么赚这些钱的？靠制造风险。他们的银行大量发行次级房贷，把这些烂贷款包装成复杂的衍生品卖给全世界。
所以他们在制造泡沫的时候赚饱了。
对，但更讽刺的是什么？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的那一年，华尔街的高管们总共拿走了184亿美元奖金。
怎么亏了钱还拿奖金？
对，而且还记得 AIG 吗？拿了政府1820亿美元救助金的保险公司，他们给高管发了 1.65 亿美元的奖金。
这太离谱了，用我们的税金罚他们的奖金。
对，这就是系统在奖励贪婪。人邪恶本性中的贪婪被系统滋养到极致，而且完全不用承担后果。
那跟贪婪相对的善良本性呢？知足的人怎么样了？
让我问你，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谁受伤最重？
应该是普通老百姓。
对，那些辛苦工作、知足常乐、节俭存钱的普通家庭，600万户家庭被法拍，失去了房子。这些人大多数不是投机客，是普通的工薪家庭。他们知足的存钱、付投期款、认真工作还房贷，结果呢？
房价崩盘，工作丢了，付不起房贷，银行收走房子。
对，而那些制造危机的银行家呢？他们拿着几亿美元的收入，住在豪宅里，完全没事。你看到了吗？知足的人被惩罚，贪婪的人被奖励。
这太不公平了。
还有更不公平的，美国家庭的净资产总共蒸发了11万亿美元，但同一时间，亿万富翁的财富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增加了。
为什么？
因为政府印钞票救市，美联储印了几万亿美元救助银行，这些钱推高了股市、房市，让有资产的富人更富。但普通人呢？他们的存款被通膨稀释，他们的工作被裁掉，他们的房子被法拍。
所以知足存钱的人被通膨惩罚，贪婪借贷的人反而被救助。
正是如此。我们再看第二个对比，欺骗与诚实。圣经十诫说不可作假见证，佛家五戒说不妄语，东西方都反对欺骗。
对啊，诚实是做人的基本。
但金融体系鼓励什么？2008年金融海啸前，华尔街那些投资银行把次级房贷包装成复杂的衍生品，评级机构给这些有毒资产打上AA 最高评级，卖给全世界的投资人。
那他们明知道这些贷款有问题，对吧？
当然知道， 富尔德在2007年知道公司持有大量有毒资产，但他做了什么？他继续推销这些商品，同时悄悄卖掉自己手上价值5亿美元的雷曼股票。
什么？他自己先讨论。
贝尔斯登的 CEO 也一样，在公司倒闭前几个月卖了6100万美元的股票。他们明知道有问题，但继续欺骗投资人，同时保护自己的财富。
这是彻底的欺骗。
对，而且最可怕的是，当危机爆发，真相揭露之后，你猜有多少人被判刑？
应该很多吧。
一个小交易员。所有导致危机的银行 CEO、CFO、交易主管没有一个坐牢。
这怎么可能？
因为他们说我们没有违法，只是判断失误。判断失误导致全球经济崩溃，但不违法，所以没事。你看到了吗？系统在告诉你什么？
欺骗的人发财还不用负责，诚实的人反而吃亏。
是的，如果你诚实的告诉客户这个商品风险很高，你就卖不出去。但如果你隐瞒风险，甚至夸大收益，你就能赚大钱。系统在奖励邪恶的欺骗，在惩罚善良的诚实。
那第三个呢？
自私与慈悲互助。让我问你，2008年的时候政府救了谁？
救了那些大银行。
对，但普通人呢？那860万失业的人，那600万户被法拍的家庭，谁去救他们？
没有人。
没错，这就是利益私有化，损失社会化。银行赚钱的时候利润全归自己，银行亏损的时候要全民买单。但反过来呢？普通人有困难的时候谁来救？
没有人救。
对，这个系统在培养自私，他告诉你大刀不能倒的银行值得救，但普通人不值得。
对，善良本性中的慈悲互助被打压，邪恶本性中的自私被鼓励。
正是如此，而且系统还创造了一种竞争文化，每个人都是你的竞争对手。你的邻居买了新车，你心里不是为他高兴，而是想为什么他有我没有。你的同事升职了，你不是祝福他，而是想办法超越他。
对，人与人之间不再是互助，而是竞争。
对，而在这种竞争文化里，互助被当成弱点。佛家说慈悲是佛性，要做事先考虑别人。但系统教你什么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
让下去，社会不就会越来越冷漠吗？
说得好，而这正是金融体系想要的。因为当人们彼此冷漠，互不信任的时候，他们就只能依赖系统，依赖银行，依赖保险，依赖金融商品。
对，破坏互助其实是让我们更依赖金融系统。
别急了，我们再看第四个，懒惰与勤劳。师妹，让我问你，一个护理师辛苦工作一整年可能赚多少钱？
在美国的话大概5万美元吧。
对，那一个金融交易员一年可以赚多少？
几十万。
是500万美元，这是100倍的差距。护理师在救人，交易员只是在电脑前点滑鼠，但谁赚得多？
交易员。这太荒谬了。
这就是系统的价值观，他不奖励真正的勤劳，他奖励的是金融操作，是投机，是不劳而获。
不劳而获。
对，你看那些理财专家怎么说，让钱帮你工作，躺着赚钱，被动收入。这些话听起来很诱人，但他在传递一个讯息，勤劳工作是傻瓜，聪明人要靠钱生钱。
那这不就是在培养邪恶本性中的懒惰吗？
确实，传统文化强调勤劳，这是善良本性的表现。但当整个社会都在追求不劳而获的时候，勤劳这个美德就被削弱了。
那妒忌呢？这也是邪恶本性吧？
对，系统创造的竞争文化核心就是在培养妒忌心。你的邻居买了新车，你心里不是为他高兴，而是妒忌，为什么他有，我没有。你的同事升职了，你心里不是祝福，而是妒忌，凭什么是他不是我？
国家不是说要修掉妒忌心吗？
对，但金融体系让妒忌变成上进心，让你觉得这是正常的，甚至是好的。而跟妒忌相对的善良本性是什么？
是随喜，为别人的成功感到开心。
没错，但在这个系统里，随喜被当成什么？没有上进心，不求进步。你看，善良的本性被压制，邪恶的本性被滋养。
那最后一个呢？
虚荣与朴实。传统文化讲返璞归真，朴实是善良本性的表现。但你看社交媒体上大家都在晒什么？
名牌包、豪车、高级餐厅、豪华旅行。
对，而为了买这些东西来炫耀，人们要做什么？
借钱、刷卡、分期付款。
对，系统通过虚荣心让你掉进债务陷阱。朴实的人被嘲笑是土、没品味，虚荣的人反而被羡慕。
师兄，让我总结一下，金融体系如何奖励人邪恶的本性， 惩罚人善良的本性。
说说看。
它滋养邪恶的本性。
对，而同时呢，
它抑制善良的本性。
没错，更可怕的是它不是用强迫的方式，而是让你觉得这是正常的、合理的，甚至是聪明的。
这真的太可怕了，也太邪恶了。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我们的价值观。
对，而当你的价值观被改变，你就不再是你，你变成了系统想要你成为的样子，一个贪婪、自私、虚荣、只想不劳而获的人。
师兄，听你这样说，我觉得这不只是理财的问题，更是灵魂的问题。
完全正确，金融体系的终极目的不是掠夺你的财富，而是掠夺你的灵魂。当你失去这些善良本性的美德，当你变得贪婪、自私、不诚实，你就失去了作为人的本质。
失去作为人的本质。
对，这些就是魔鬼邪恶的手段，滋养人邪恶的本性，压制人善良的本性，让人类背弃神的教导，离神越来越远，离道越来越远。记得上一集我们说的吗？东西方的灵性传统，无论是基督教、佛教、道教，都在教导我们培养善良的本性，慈悲、诚实、知足、勤劳、互助。
对，这些都是让我们亲近神、亲近道的品质。
没错，但金融体系在做什么？它系统性的摧毁这些品质，让你变得贪婪、自私、虚荣。当你被这些邪恶的本性充满的时候，你的心还能静下来与神连结吗？
不能，因为心里全是贪婪、恐惧、焦虑。
对，这就是魔鬼的目的，不是直接禁止你信神、禁止你修行，而是改变你的心性，让你自己远离神。当你每天追逐金钱，担心通膨，盯着股市，你还有时间读经祷告吗？还有心思打坐关心吗？
没有了，完全没有了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，现代金融体系其实是魔鬼最擅长的工具。它不用刀枪，而是用通膨、用债务、用贪婪，一点一点把人从神的面前拉远。
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首先得先清醒过来，要真正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场善恶之战。这场战争就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，发生在我们每天面对的金钱、选择与欲望里。
每天的选择。
对，比如说当你想用欺骗的方式多赚一点时，那就是邪恶在诱惑你。当你只顾自己利益时，自私在抬头。看到别人成功却心生妒忌时，邪恶又壮大了。一心想要不劳而获时，懒惰就在膨胀。
所以我们真的要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内心的这些负面东西。
对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守住心中的善，常怀感恩知足的心，坚持诚实待人，愿意互相帮助，保持勤劳的习惯，也真心为别人的成功感到开心，慢慢回归那种人简单朴实的生活。这就是回归中国传统文化，回归神给人安排的生活方式。
这听起来好难啊。
确实不容易，因为你是在逆着整个系统的洪流而行，但这正是修行的本质，不随波逐流，而是守住自己的本心，守住内心善良的本性，抵抗邪恶本性的诱惑。
谢谢师兄的提醒。师兄，接下来我们要从哪一方面再谈谈这个金融体系？
下一集我们会开始拆解金融体系的操控工具，我们会看到它如何通过无节制的印钞和通货膨胀，一步步诱导你离神越来越远，离道越来越远。记住，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，而智慧的第一步就是看清善恶，识别人性中善良与邪恶的本性。拜拜。
拜拜。